昔日种族歧视的一个实例。原热心传教向宗徒充盈过人的林主教，那时候也不能摆脱种族观念。如今我从无以数计的小故事中讲一个，好使现代人知道教宗的夫至大通语，从中怎么样对我们有所帮助。光绪27年，在安家庄看了一幕怪剧，简述如下。那时有一个白胡子的老法国神父和一位业已去世的老中国神父张方济，张方济在那里充任副本堂。说实在的，正本堂什么也不懂，除了喝酒打牌之外看不出他有什么专长。他在打牌的时候，如果教友赶来请求办告解，一定会碰钉子，其余不拘什么事，叫他一办必定糟糕。但是因为鼻子胡须的关系，不能不做本堂，而且职位还是由自己选择的。他说我要去安家庄，便是安家庄的大本堂了。这时正是分配庚子赔款的时候，分配以前先调查实情，本堂神父做一个报告，然后根据报告发给赔款。这是很费手续而且要精心处理的事情。当然这老本堂是办不好这件大事的，如果叫他办定然会惹出乱子来，所以范主教便委派了副本堂张公来办理此事，并且把本堂其他重要的事也托付于这位中国神父办理。正本堂只不过是一个名义而已。范主教用公函把这个意思详细的告诉了副本堂。正本堂表面是当家的，实际上你应当办此事，尤其是赔款的事全由你处理，不许他染指。不过凡今让他领，让人认他是本堂就是了。副本堂认为这个办法欠妥，深恐正本堂吃味，不敢接受主教的重托，便再三推辞。可是范主教毫不动于衷，于是任命他担任这个责任，副本堂便开始工作了。那位大胡子一见副本堂的动作便大为恼火，哼，你要抢占我的权利啊，我二人谁是当家的呀？你是当家的呀，我是当家的，怎么你管赔款的事呢？主教让我办的，主教命里办，怎么不通知我呢？这件事情真不容易办，又要服从主教的命令，又要叫本堂不生气，弄来弄去没弄好，吵起来了。副本堂中国神父只好向主教辞职。主教回信说这事非你办不可，他一定办不好，现在我正式给你发命令，不许你再推辞。可怜的张副堂，怎么办呢？听命吧，但对方今日骂明日吵，中国神父心又窄，气得吃不下去饭，于是又给主教去信，再问主教究竟这事给了谁。主教回信说托给了你副本堂，不许他染指。那时我同少修士一起在安家庄避暑，那位中国神父拿信给我看，气得直哭，我们真看不过去，百般设法调解也没有结果。有一天到了吃饭的时候，本堂外国神父吃西餐，副本堂中国神父吃中餐。因为那个中国神父肚子不好，不能吃西餐，西餐是猪蹄，中餐是饺子。我素来喜欢吃中国菜，因为怕本堂不愿，所以不敢吃，只是斜着眼睛看看而已。那位中国神父理会了，大发慈悲，夹起一个饺子给我吃，雷先生你尝尝好吃不。忽然听得啪的一声，你们真欺负人， 为什么没我的饺子？我说，你不是不吃中国饭吗？为什么又要饺子呢？本堂向我一瞪眼，闭上你的口。副本堂于是立起身来，把盘子一摔就出去了。本堂也一摔盘子就走了，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只有我和少修士留下来。嗨，我们吃吧。晚上副本堂气病了，也没有进饭厅，第二天便去保定总舵处上报，恐怕未得要领，又到北京主教那里诉冤。当时我也没有细问这事究竟怎么了结了。数月后我到了北堂，在院里见了张神父，面目很忧愁，我也不便问他，听人说他的官司输到底了，被革职了，关在北京了。我心里想，为什么要罚他呢？他不是有范主教的三分信说得清清楚楚的吗？上分办事反正不能不讲理，或者其中有别的情节，这事为我却成了一个大闷葫芦。又过了几天，林主教出神父监镇，令我随同回来的时候，有一晚上入了殿，另一位神父在一旁念日课，我同主教谈话了。他见我的中国话学得非常的快，非常高兴，很表示满意，趁这个机会壮着胆子求他解释安家庄正副本堂二人争执之事究竟怎么了断了。主教说，我重重的罚了副本堂，而且撤销了他职务。我问，不是有范主教的三分信吗？而且说的那般清楚，明明委托他办理，不准老本堂染指。他虽然不愿意，再三推辞，也没有获得准许。他是为清命才开始工作，应该是有功，怎么能论罪呢？你不懂这个，反正他没有理。为什么没有理？做了什么没有理的事情吗？不是完全按照范主教的意思去办的吗？只能怪范主教发命不当，怎么能怪听命的神父呢？林主教一来生气的表现就是鼻子一红，鼻子一红便是真的生气了。他说到这里鼻子红了。无论如何，中国神父他是没有道理的。怎么没有理呢？我又追问了一句。主教气呼呼的郑重答道，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胆敢自举在外国人之上，不是有范主教的信吗？有什么也不行，一个中国神父怎么能敢想在外国人以上，这是亘古未闻的错误。如今你们知道这三四十年的进步了，感谢教宗的恩典。你们看，这里有两位洋人，宣化总修院院长文迈尔神父和教授任王远神父，在中国的主教权下不以为是，这种现象在三十年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可爱的孩子们呐，你们才是有福的，你们有中国教区，中国主教。你们不明白前二十年的教务是多么不平等，多么奴化。如果现在有些美中不足，谁还敢抱怨？那个时代的中国神父才可怜呢，要想在外国人手下得点权柄，真是微微乎。他们是外国人的奴隶，不但不敢言，而且不敢怒，受的待遇太不公平了。修宴说解散就解散，剩了五品也得回家，医生独身，不准剩神父，哭着跪求主教说，至少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解散我们。主教说，没有别的缘故，就是因为中国神父太骄傲，所以修士们应该全回家去。他们跪下赔错央告，全部动心，瞪着大眼说，去去。于是全都回家，全体解散。某修院就是这样解散的，回念即死，尚有余恨呢。前二十年我第一次从军到镇定的时候，那里的中国神父不能做本堂，更提不到做总舵。后来 文神父胜了镇定的主教，因为外国神父少，就派了一位中国神父当本堂。你们想不到，中国的神父当了本堂后，文主教激起了多大的风波，惹了多少闲话。他们有的说文主教有神经病，一个中国人怎么能做本堂呢？这不是笑话吗？等着吧，过不了几年堂口就要灭了。中国人既无做本堂的资格，更不要说做总多了。做总多那是异端左道，还得了吗？我在涿州做总多的时候，曾给李问余神父写过信，请他把全部圣经译成中文。他见到这信是华文，而且是毛笔字，以为我是生来的中国人，回信道：你一个中国神父怎么能做总多呢？莫非是华北大放光明了吧？这可是破天荒而且令人莫名其妙的，我们中国人戴着这顶大帽子还不要被压死吗？中国人不能做总多主教，那时代谁提这话谁就是疯子。西湾子教区的大著作家张雅各伯神父说得更干脆，是异端。有一位比利时神父也是大作家，细讲其中原因，他说中国人多一层原罪。那时外国人读了颇都以为然，但是罗马将这说法认为是邪门歪道，斥为禁书，作者也被调回了本国。现在呢，中国人光光荣荣的当主教，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哎，好孩子们呀，可别忘了我们那时候流的血和汗呢。